亲爱的们，大家好，我是海蓝幸福家教练齐燕飞。首先呢，非常恭喜大家已经完成了2周的学习，这样的一份坚持非常的难得。我也很高兴看到许多的伙伴在这一周的练习当中呢，渐渐清晰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情绪，也在身体找到了情绪的定位，并开始尝试以一个关怀的态度去应对它，也同时体验到了不一样的欣喜。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进展，在这里呢要为大家点赞。同时呢，也有很多的伙伴在练习当中呢会遇到一些卡点和困惑，比如说呢，关于找不到或者是无法命名情绪，或者是在静观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难受，还有呢就是在练习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这个方法有效，有时候又觉得不那么有效等等等等。其实呢，我想告诉大家，在过去我们带领了上千名学员学习情绪管理的方法的过程中啊，这些也都是非常常见的障碍和卡点，有很多的伙伴都会遇到。所以呢，首先请大家不用担心，更加呢不要气馁。在接下来呢，我会就这几个普遍大家会遇到的卡点和障碍为大家来做一下解答，希望呢对你们会有帮助。首先第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问题是关于感受不到特别明显的情绪。有的伙伴反馈说，在随着引导词去静观感受自己情绪的时候，似乎只感到平静平淡的感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体验，但是呢又好像并不是真正的内心的宁静，所以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已经麻木了呢，还是自己就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首先邀请大家，你可以尝试去体会一下，当你一次又一次的跟随引导词去静观，却感受不到任何情绪的时候，你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觉得有一些焦虑、着急、气愤、失望，或者是其他什么样的感觉？对了，其实呢，这也是一种情绪，而这样的一种情绪反应，是不是也是当你对一件事情并没有符合自己的期待的时候，时常会有的反应状况呢？而当你发现了这些情绪以后，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尝试跟着我们的练习，进一步的来探索？其实啊，情绪就像是我们会感觉到热、感觉到冷一样，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体验。虽然呢，每个人对情绪的感受程度不同，就像有的人有一点点的触动就会有大起大落的情绪，有些人呢会相对平缓，有些人呢如果一点一点的热就会受不了，那有些人可能在37、38度的时候都可以不用开空调。的确呢，人和人之间是存在一些差别的，但是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体会，慢慢的就能够体验到更细致的情绪了。在我们海蓝幸福家有几位进修生，男性的进修生，通常呢男性呢是比较习惯用大脑的逻辑来思维，在开始学习以前啊，他根本不知道情绪为何物，而且他来学习的原因呢，也恰恰是因为经常和太太闹别扭，太太呢总是觉得丈夫不懂得她，无法体会到她的情绪。而每当太太这么说的时候，这位男士总是丈二头上摸不着头脑，因为对他而言，真的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样特别的情绪反应。所以在他加入进修生学习的前半年时间，虽然也和大家一起践行做静观，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不过呢，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就是当他通过查阅许多的科学文献并且了解了前人的经验，确定金冠真的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呢就一直坚持练习，而不是因为练了一两次没有感觉就开始怀疑啊、抱怨啊、想要放弃。终于呢，在将近一年的左右，量变呢引起了质变，他开始能够渐渐地体验到金冠的美妙以及内心丰富的情绪变化。我们还有一位男性进修生的同伴总结了这样一句话：智慧的选择，傻傻的坚持。各位参加21天美好之旅的伙伴，你们呢都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所以接下来就需要给自己更多的耐心，让我们一点一点踏上这条幸福之路。第二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是不知道如何给情绪命名。有些伙伴提到似乎呢自己体会到了一些不舒服的情绪，但是又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不知道如何能够准确的去命名它们。英文有句话说 You name it, you tame it， 就是说你能够去命名它，你就能够驯服它。我们命名情绪呢，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看到、识别它。当我们能够看到情绪的时候，就是和它拉开了距离。比如，当你感到悲伤的时候，会觉得完全被悲伤笼罩了，就好像我们自己就是悲伤，我和悲伤之间是一个完全的等号。而在这个时候，要是能够跳脱出来，或者是把悲伤放下呢，就会显得有些困难，因为我们完全跟这样的情绪交织在了一起。而当我们说我感到悲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我是我，悲伤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情绪的感受和体验，悲伤并不是完全的等于我，也并不是我整个人都代表了悲伤。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命名它的时候，我们就跟它拉开了一个距离，而有了这个距离，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就能够去对这样的一个悲伤的情绪去采取一些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回应，而不是完全的跟它交织在一起。这一步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最重要的点在于我们能够去看到这样的情绪，去拉开距离。而命名呢，是一个让我们能够拉开距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要给这个情绪取一个名字而命名，所以大家不用纠结自己是否给情绪取了一个准确的、完美的命名。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去觉察到，并且能够去区分出来，我是我，我的感受是我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只是我的一部分，这就达到了我们去命名这一步骤的主要的目标。而当你随着静观练习的不断的加深我们的觉察会越来越深入，慢慢的我们也会对自己内在各种情绪的命名更加的清晰起来。第三，静观觉察情绪以后反而更加的难受。还有的伙伴反馈，以前啊不静观还好，但是最近呢开始做练习，感受到有很多不舒服的情绪，特别是关注身体的时候觉得哪儿哪儿都疼，于是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我做错了，或者是这些练习有什么问题吗？我非常能够理解大家的担心和疑惑。原本我们来参加的是美好之旅，是希望能够感受到美好和舒适，怎么练着练着反而给自己找了更多的罪受呢？而我恰恰要再度恭喜这些伙伴，因为这正说明你的练习已经越来越发挥效果了。许多人也许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怀孕了以后啊，会发现满大街都是孕妇，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觉得。 但是真的是这些孕妇是突然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的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当我们自己开始怀孕以后，会更加关注孕妇这个群体，而你关注到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加的显著。同样的道理，过去我们会习惯性的把关注点放在外在的人、事、工作、关系上，而无暇顾及自己的体验。但这并不是这些情绪、身体的不舒服就不存在，而是被我们习惯性的忽略和掩埋了。就好像湍急的河水一心奔向远方，虽然泥沙混杂，但是呢，我们都顾不上去清理河道。而通过静观，我们可以把目光收回来，关注自己内在的体验，就像能够让这池湍急的河水安静下来。当它静下来、慢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泥沙俱下，历历在目。而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的时候，一定是会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也只有看见了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去重视、去处理。这个过程虽然有些辛苦，也不舒服，但是结果是一定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谁也不希望任由泥沙混杂的河流，最终由于疏于整治而导致河道堵塞，或者是洪水决堤，伤人伤己。而任何一种情绪，尤其是不舒服的情绪，或者是身体的感受，其实都是来给我们传达信息的信使。面对这些信使的时候，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或者是用习惯性的回避、对抗，或者是僵住的方式去应对。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在内心对他们有一个感谢，感谢他们带给你的信号，告诉你原来这个地方是不舒服的，是需要你关注的。在之后呢，在随着练习的一步步的引导，尝试用新的方式来疏导。第四，用了接纳关怀情绪的方法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还有一些伙伴提到比较多的是跟随练习引导来做安抚情绪啊，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好像又没有那么有效。还有的伙伴担心，那我这次能够把情绪安抚了，下一次是否依然能够做到呢？同样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练习中的情绪的梳理方法，无论是经过科学的研究或者是实际的体验，都被证实是安全有效的。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用了一次两次就会有效。海兰博士经常说，如果一个方法你没有练够100次的话，就不要告诉我它没有效果。所以还是和我们第一个提到的关于静观的问题一样的送给大家。想说的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开始走上了创建幸福的路，继续坚持才能够形成新的大脑回路。第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关怀自己的情绪本质上是一种美好的意愿的练习。这一份善意、关怀的意愿和初心出发点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做了以后立即的成果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是为了让自己感到舒服而这样做，达不到期待的时候立马就想要放弃，这样的功利主义对我们的情绪就有悖于关怀的本质了。就好像如果你的孩子生病发烧了，你会非常的关心他，也许你会抱抱他，柔声细语的哄哄他，但是你是否会因为拥抱了他5分钟他没有退烧而放弃去安慰他，或者是对他感到非常的生气呢？你会想，哎呀，我都抱了你5分钟了，你还不退烧，真是气死我了。我想我们所有的妈妈应该都不会这样做，即便你知道这样做去拥抱他、关怀他也不能够让他马上退烧，但是你依然会毫无保留的去关心他。而且现在也有科学的研究表明， 真正让人疗愈的其实是人自身的免疫力，而爱和关怀正是激发和滋养免疫力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对待我们的情绪也是如此，一份无条件的关怀是最重要的。愿大家都能够保持这样一份善意和美好的意愿给到自己，因为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值得善待自己。祝福大家，也期待看到各位伙伴更多的分享和反馈。谢谢大家的聆听，那我们这一次的答疑就到这里。